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教会安排的福音主日哈。我知道在我们中间呢，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一些亲人朋友哈，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爱你们的缘故，邀请你们来到这里的，所以也是很开心见到大家。好，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对我们说话，就好像当日你对那些渴慕你真理的人说话一样，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真理能够进到我们的内在，让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福音的朋友们能够认识你的真道，能够领受你救赎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探讨的题目是真正的自由。那自由这个名词呢，可以应用在很多不同的范围的，比如说有法律上政治上的含义自由就是有哪些规范是我们人民可以做的事情或是不可以做的事比如说当我们讲人身的自由的时候，就是我们是不是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那这些我们从疫情中走过来的都有一些共同的回忆我们记得疫情在最严重的时候，可能政府会有一些的管制我们能不能离开家里我们能离家多少的公里昨天晚上跟弟兄姐妹在聊天的时候还提到有一些的小朋友是在疫情期间出生的可能出生前面几个月除了家人除了父母以外都没有见过其他人，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的人的存在所以在以前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人身的自由，我们觉得我又没有做坏事我又不是在坐牢我想去哪里我都可以去哪里。但是疫情过后我们知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又或是我们现在很流行说财富自由这个名词不一定是要很富有啦。但是没有经济上的压力我们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不想做的你可以不去做比如说上班那所以呢就是有很多人他会写一些书教你怎么去投资你怎么去实践财富的自由。甚至我见过在网络上有人描述就是他很喜欢吃炸鸡那就是实践炸鸡自由就是爱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所以不管是哪个层面，自由这一个名词都让我们觉得是很正面的，是我们想要拥抱的，是美好的东西那至少我相信我们没有人想要回去就是疫情困在家里的那段日子了那如果我们现在要问我们自己，你觉得你自由吗？你觉得你是一个自由的人吗？那我猜想我们大多数的人的答案都是还好。毕竟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只要我们不是做伤害别人的事情，一般的法律都允许我们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可能在生活上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可能明天你还是要回去那个你不想去的地方去上班。但是起码我们的生活不至于有一段没一段的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所以有没有自由呢？还好。那在圣经里面呢，也有一群人跟我们的想法是挺像的，他们也觉得自己的处境虽然不是很完美， 但是也算是自由的。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们，你们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甚至某个程度上，你就活得像一个奴隶。这让他们非常的惊讶，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说呢？耶稣所讲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就来看基督教信仰里面的自由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31-36节，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再读一遍，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这段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将认识真理，真理会使你们自由。他们回答他，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隶，你怎么说会使你们自由呢？耶稣回答他们，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隶。奴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才永远住在家里。所以神的儿子若使你们自由，你们就真正自由了。这一段的对话是耶稣和犹太人讨论关于他的身份的其中一段。前面耶稣在约翰福音的8-12-30节里面提到，自己是世界的光，是神所差来要拯救世人的救主。其中有一些听耶稣所讲论的犹太人愿意相信他的话，所以30节就告诉我们，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有许多人信了他。不过，这一些愿意相信的人，对耶稣的话，对他的身份，不是完全的明白，所以就有了我们刚刚读的31-36节这一段的对话了。而耶稣在8-32节指出，这些人他们需要认识真理，而真理会使他们得自由。那很明显呢，会使你们得自由，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还没有得到自由嘛。那这个事情就出乎这些犹太人的意料之外了，所以他们马上就提出一个问题，8-33节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隶，你怎么说会使你们自由呢？这里提到的亚伯拉罕是旧约里面的人物，是犹太人的祖先。在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里面记载，神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后，在过族万民中拣选了亚伯拉罕，让他的子孙成为神的子民。只要他们遵守神的律法，神就做他们的神，看顾他们，赐福给他们。所以即使在历史上他们其实曾经受过外族的统治，甚至在耶稣的年代，其实他们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民族，但是他们一直就以自己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一个跟神有独特关系的身份而自豪。对他们来说，就好像高人一等一样，他们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在全世界里面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是神所认识的，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真神才是他们真正的主，所以 即便在政治上他们受外族的统治，他们也认为我们是自由的。所以他们对耶稣的回应其实是说，我觉得我们的血统，我们的传统比任何人都要好，神是我们真正的主，我们怎么可能是没有自由的奴隶呢？而在当时的希腊罗马的社会，在普遍的社会阶层来说，如果他不是自由的人，那他的身份就是奴隶了。所以他们马上就会联想到说，如果你说我没有自由，那你就是说我是奴隶了。我们才不是奴隶呢。其实这些犹太人的想法可能跟我们也有点接近哦。那虽然我们都不是跟他们是一个血缘一个民族，但是可能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也有一些引以为傲的东西，让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没有什么缺乏。这些东西可能是我们的学业，可能是我们的成就，也可能是我们的财富，甚至可能是我们身边所重视的人。比如说，我们觉得在我的生活中有很爱护我们的长辈，或是有很孝顺很听话的孩子，这些东西让我们觉得我拥有了这些我就很满足了，我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追求的了。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呢就来到澳洲打拼，他非常非常的努力，总算有了一点自己的小生意，而他的家庭呢也安顿下来了啊，有几个孩子，孩子慢慢的长大啊，慢慢的在这个啊学习上面，在这个社会里面啊，都开始就是脚踏实地的啊，很安稳的在生活。我们常常的邀请他来教会啊，邀请他认识基督教信仰。他的回应都是啊，我觉得我不需要。他觉得他的生活已经蛮好的了。他没有什么缺乏，他觉得他已经很自由，他没有想要追求的东西。就像圣经里面这些犹太人一样，他没有觉得自己有缺乏。所以耶稣在34节里面就解答他们的疑问了。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隶。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隶。原来耶稣所讲的这一个自由，并不是犹太人心里面所想的啊，属于血统的或是民族政治上面的自由，更不是我们现代人所想的财富自由，而是一个不被罪捆绑的自由。可以不犯罪的人才是自由的人，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隶了。这里所讲的罪，并不单单是法律上明文禁止的啊，像杀人啦、放火啦这一些的罪行，而在圣经里面，罪所指的是一切破坏人和神的关系的事情。本来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人，他希望我们能够学习他的样式，没有邪恶，完全的良善。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完全的良善，那我们的生活就没有痛苦，没有忧愁。但是因为人没有按照神所希望的去做，反而犯罪破坏了这一切的美好。这一个罪不只是指那些明显的会伤害别人的事情，像是偷窃等等，罪也包括可能我们心里面 一点的自私，一点的贪心，一点的嫉妒，这一些罪带来了我们人的痛苦。而当人没有办法完全的避免犯罪的时候，按照耶稣的说法，就成为罪的奴隶，没有真正的自由了。那可能我们也跟这些和耶稣对话的犹太人一样，对这个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隶的观念觉得非常的陌生了。我们平常一般会觉得，我想要做什么事情就可以去做，那就是自由了。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基督教信仰就是有很多的规条，有很多的陷阱，而不是很自由。我们会觉得，哦，一个人他信了耶稣，好像有很多事情不能做，哎。可能我们也会看到我们基督徒的朋友，啊，每个星期天早上他都要来这里，啊，来做礼拜，哦，好像，啊，很不自由。我们也可能听说，啊，基督徒呢对于一些事情，啊，他们都不会去做的，啊，比如说赌博，啊，所以我们又可能觉得，啊，这样是很不自由。当我们以前做年轻人工作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次呢，我们就跟一个学生，啊，来分享福音。然后我们讲完了以后呢，这个学生最后，他想要信主了，那但是呢，啊，他就问我们一个问题，啊，他说，啊，你们讲耶稣爱我，耶稣为我死，这些都很好，我很愿意相信，啊，但是他问我们说，我信了耶稣之后可以追星吗？那个可想而知哈，就是在他这个啊情况的里面，在他这个阶段里面哈，他觉得啊追星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哈，所以呢他就有点担心哈，你们基督徒是不是有很多规矩哈？我还可以追星嘛哈？是的，圣经有些时候他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不应该去做啊。可能我们在去教会之前也听过哈，圣经里面有十诫啊这样子的一些东西。但是耶稣在这里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概念。原来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自由。而是你不想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你能够不去做。才是真正的自由。那一些不好的你不想做的事情你能够不去做。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所劝勉我们规劝我们不要去做的事情往往都不是我们自己内心很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在十诫里面说不可奸淫，表面上它是一个禁令，好像是献祭了你的自由。不过我们知道啊，其实搞婚外情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这是破坏你的家庭的。十个有十个都会说，其实我不想伤害我的家庭，我不想伤害我的配偶，我不想伤害我的孩子。那为什么还是要去做呢？就是因为控制不了自己啊，就是因为忍不住啊，可能为了气质，为了满足他不想做的事情，他没有办法不去做。所以按照耶稣的观念，并不是说你随意的搞婚外情就很自由了，而是你不想去做，你不想伤害你的家庭的人，你可以拒绝这个诱惑，才是真正的自由。又比如说，在十诫里面也提到，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牛驴等等，以及他一切所有的。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看到别人有的东西而你没有的时候那种的感觉，看到别人有车有房，甚至可能看到别人有女朋友啊，我们就想为什么我没有呢？同样的，按照耶稣的定义，不是你随便能够去贪恋别人的东西你就很自由，而是你不想要陷入这样的感受的人，你又能够脱离，才是真正的自由。其实我们人并不享受犯罪的，但是我们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就成为罪的奴隶。而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人有罪，我们就要面对罪的后果，痛苦、忧愁，还有死亡。那怎么样才能够不做罪的奴隶呢？耶稣把答案告诉了犹太人。三十六节他说，神的儿子若使你们自由，你们就真正的自由了。这是回应耶稣一开始所讲的，真理会使你们得自由。换句话说，真理指的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耶稣他自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看到人在罪里面没有办法靠自己脱离，所以他在两千多年前亲自成为人，就是耶稣基督，并且按照圣经的记载，他以无罪的身份被钉在十字架，为世人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承担了罪的后果，让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我们的罪能得到赦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真正的不成为罪的奴隶。而因为耶稣的救赎，人可以重新跟神建立关系。这个关系跟犹太人一直所依靠的血缘的关系不再一样了。这一个关系是给所有的人的，包括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当人领受了神的这份爱，就可以离开罪对人的捆绑。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不可奸淫，当神告诉我们，我是你的神，我无条件的爱你，我永永远远的爱你，你对爱的最大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了，所以不是不可奸淫，是不需要奸淫了。无论你跟你的配偶的关系好不好，你都不需要在神以外在别的地方寻找爱。同样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掌管着我们的一切，他是你最大的供应者，他知道你一切的需要，你不需要再贪恋别人的东西了。所以不是不可以贪恋，而是你不需要贪恋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很贪爱那个东西的本身，而是那个东西表面上带给人的价值。好像看到一个人他有车有房，好像就是要证明这个人的能力不错，我可以得到别人的尊重。看到一个人他能找到女朋友或是找到男朋友，哦，就好像他是被认可的，他是有人爱的，自己如果没有就好像很缺乏。其实我们看重的不是那个东西本身，而是背后带给我们的自我的价值。而贪恋的核心就是把这些东西来定义我们自己。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拯救了你，主耶稣为你付上生命的代价，这是你最大的价值，是你最大的肯定。你再也不需要把自己的价值跟你所拥有的画上等号了。接收耶稣的真理，就能够在贪念里面得到自由。我虽然曾经在这一个教会里面跟大家一起同行但是呢，我也没有经常分享我自己信主的见证那所以呢，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曾经走过的一段路其实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很自卑的一个小孩子可能也跟我有一段的时间没有在父母身边有一点点的关系所以我从小就很没有安全感我很害怕我身边的人不喜欢我很害怕特别是那些大人照顾我的人不喜欢我所以我从小就很努力要做一个非常乖巧的孩子我很努力的学习我希望透过我做这些大人认可的东西我会得到爱但是很快的我在小学一年级就发现这一种的安全感呢非常没有保障因为当你一次的考试考得好的时候成绩出来了就开始担心下一次了我就发现好像我要不断地去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我要不断地做这些事情去讨别人的喜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累而这些东西好像也没有带给我真正的开心好像我就永远活在一个不安的里面直到我真正认识了福音虽然我从小就知道有耶稣虽然我知道神创造这个世界但是我还没有真正的体会到这一份爱对我意味着什么直到后来当我在困难里面我真的经历到神的带领我经历到神给我的那种完全没有条件的爱让我看到无论这一次的考试我考得好还是不好神的爱不会离开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有了真正的自由虽然我还是继续很努力的读书但是我的动力我的目标不一样了我不是要讨人家的喜欢而做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有神永永远远的爱我我不再需要靠着自己去赢得别人的爱而耶稣带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自由我们不需要再靠着自己去争取那怎么样得到这一份的自由呢我们回到经文一开始8章31节耶稣所说的你们若继续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这样认识真理真理会使你们自由这里提到两件事情第一是相信而且要遵守他的道相信指的是愿意接受圣经的真理愿意相信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我们很快下个月又迎来复活节了每一年的复活节都是来纪念这一个历史的事件如果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愿意从罪里面悔改 那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遵守圣经的教导，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得着真正的自由。对于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说，可能我们已经有了第一步了，我们已经相信了，但是今天的信息还是继续的对我们说话，你要继续的遵守我的道，你才会认识真理，真理才能够使你们得自由。就算我们成为了基督徒，有的时候当我们的生活跟神的话跟圣经的真理有所偏离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到耶稣所说的能够遵守他的道的话，有时候我们还会陷入那个让我们不想要做的事情来占据我们的生活的光景的里面。所以我们不光要相信，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继续的在神的话里面来遵守来成长，我们就会得到真正的自由。而且圣经应许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基督徒相信人的生命不是像一般人所说，人死如灯灭，我们有死后的永生，我们可以在神的国里面享受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没有眼泪的生命。我们回到刚才提到的那一位朋友，那一个我们跟他传了福音很久很久都不愿意相信的朋友，去年有一天他突然就跟我说他愿意信主了。我就很好奇啊，我就问他，怎么这么多年你都觉得你不需要，但是现在忽然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他就跟我说，他去听了一个讲道，一个福音的信息，在祷告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原来神一直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他以为他不需要神，但是在圣灵的引导下，他突然发现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那一个一直爱他的基督徒的太太，他的家庭，他的事业，他身体的健康，他的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神所给的恩典。他一直以来以为自己不需要神，但是事实上他一直活在神的看顾和保守之下。当他愿意去承认这一个事实的时候，他体会到那一种释放的自由和喜乐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都是神所赐的，我们一路走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是神所赐予的。我们愿意承认这一个事实吗？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聚在这里不是偶然，而是因为你对我们的爱。你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你爱我们，你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你，你更把福音无条件的要赐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以为自己很自由，但是事实上你告诉我们，你要赐给我们的才是真正的自由。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领受从你而来的自由。在这里，我要邀请我们中间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如果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愿意跟耶稣说，我愿意相信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我愿意相信你为我的罪已经付上了代价，你要赐给我真正的自由，让我的生命从此以后活在你的恩典当中。如果我们中间有愿意接收耶稣、相信耶稣的朋友，我邀请你举手。就在这一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耶稣一直就在你的生命里，可能你没有意识到你需要他，但是今天耶稣告诉你，我会使你完全脱离捆绑，让你得到自由。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我们一起继续的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的深恩厚爱，不是我们配得的，乃是你的恩典。为着刚才每一位举手的，我们都感恩，求你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你的爱里面真正领受自由。刚才我们举手的朋友，我邀请你在心里面跟我一起做以下的祷告。神啊，我相信你创造了我，我相信你赐给我生命，我承认我曾经在不认识你的时候犯罪得罪你，求你赦免我，我愿意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受死，我愿意相信他所付的代价让我的罪得到赦免，我愿意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把我的生命交托让他来引导，求你赐给我从你而来的恩典救赎，让我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